Hello， 欢迎回来，阿北来了之第三季叶赫拉拉市，我是二阿北乔爸。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大阿北安迪。
哎，好久不见，这句话就是以后我们每一集应该都会讲这句话。
我们已经快要变成月刊了，你知道吗？
我们上一集是在农历七月的当天，农历七月的当天，
鬼门开的当天
晚上录音的，对对对。然后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鬼使神差，我们就拖了整整一个月，然后再来录这一集。
都过了鬼月，连我们录音都要避开鬼月这件事情哦。
对，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啦，因为后来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是听到之后会辗转给我一些回馈，甚至会来问我一些事情啊，就是包括听到我们讲鬼月的一些由来啊，或者是一些里面的一些游戏的规则哈，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好奇哈，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正常的。那么好不容易终于熬过了农历七月哈，
对
对，这个身为麻瓜的你应该没有任何的感觉吧？
哎，完全没有，我吃得好，睡得好，精神特好。
身为非麻瓜的我，这个月过得挺不好的。
哎，对，我蛮想知道你这个月到底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其实倒也还好，因为我相较去年，今年的七月相对是平静的。今年的七月相对是平静的。
我记得你以前就是刚开始那个雷达的时候，那一年的那个吉祥月，哇塞，你真是超级
对
不安宁的，对不对？
特别的忙。那时候我们好像也还在到处出差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不安宁。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是当时我还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自己被干扰的就会比较严重。那我觉得很多年过去之后，我现在比较定性了，你知道吗？就一个 WiFi 来讲，我是一个处于自动关闭的状态。
对，是历练久了之后，可以自动开启那个忽视的系统。
我现在开启一个惰性的模式，就是没有任何主动性的去接收讯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假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对对对，但是我明明知道。像那天我还时间到了，我还去普渡了一下，好，就是彼此都要进行一些祭祀嘛。我们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小庙，好，我们就找个机会，好，就进行了仪式，哈，仪式了一下。中间的过程，某一个刻钟，我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时候，就赶紧起来走一走，就赶紧要把这个你知道断绝这个关联，断开这个锁链。
就是有人想要来找你帮忙，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讯息其实我就会很敏感，所以我会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月份啊，那没有什么必要的话，我也就不需要大家来这么的亲热的打招呼了，这样子，但是大家各自安好就好了。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呀？终于过完这个月之后了。
哎，对啊，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哦，就是不乏还有国外的一些听众。那我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这些国外的听众在这个吉祥月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有经历过什么？比方说我们有英国的听众，有德国的听众。哦，那如果说这些听众在海外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哎，你们在那边的吉祥月是不是有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困难呢。
啊，真的吗？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一集已经讲过了，其实鬼月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华人地区比较容易有共鸣的原因，它是一个集体意识，因为在欧美国家。他们
我们没有这个习俗，
对，他们没有这个风俗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会有这种集体的意识去感受到这件事情。但可能他们有，比如说那个什么万灵节的时候，他们可能 Halloween 的时候，我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我不太理解他们那个的过程。但就华人地区来说的话，大家在一个集体潜意识情况之下，可能是比较理解的啦。
懂，清楚清楚，
对，
好。那回归正传，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我今天想要聊一部电影。
哦，哪一部？
对，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走那影评的路线，其实完全没有。
不是，我们不走这个，因为我们完全看不懂。怎么评呢？告诉我。
其实我们
你想聊哪一部电影？
其实我今天想要聊的是前一阵子在台湾造成蛮大的轰动，后来在我们中国大陆也引起一股骚动的一部鬼片。它其实你要说它是鬼片嘛，其实我真的不想把它定义成为鬼片，它其实是某种悬疑惊悚片。 这部片的名字，
片名是，
这部片的名字叫咒，诅咒的那个咒，咒，
诅咒的咒，
咒语的那个咒哈。那这部电影呢、uh-huh. 其实我为什么特别想要聊它、哦、当然第一个是因为电影本身 的制作 挺精良的、哦、我必须说、嗯、台湾现在的电影制作还不错，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嗯、尤其、欸、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台湾在近几年来比较卖座的电影大概都是鬼片。
嗯，
我说实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说，二三十年前啊、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时候，侯孝贤那一代、嗯、三四十年前，啊、台湾的这一种新写实电影很厉害，后来的文艺电影很厉害，
对对对，
在那之前还有二情二零哈、嗯啊、琼瑶式的电影，
琼瑶电影、
爱情电影，再往前侠女胡金铨那个时代，其实台湾不断的从电影当中走出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厉害的、哦、这个必须要说台湾的影人真是特别的棒。那么在这几年来讲，除了有一些青春的片还是其实持续存在，还有一些纯爱电影啦、
嗯嗯、
另外杀出一条血路就是鬼片了。那鬼片这件事情，从红衣小女孩啦，什么女鬼桥啦，杏林医院啦、啊、这一类的、哦，嗯嗯，一直到咒这部电影，我觉得咒已经走到了差不多是一个巅峰。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巅峰，它是一个这个段落的我要说它是顶级之作了，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自己是学电影的嘛，所以
对对 对
一个学电影的民俗大师，好奇怪，好
我们就从这个民俗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反正刚好我们这一季就是讲一些民俗的相关的事情，对不对？
对。那《咒》这部电影它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为什么说它不能称之为鬼片，它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它比较像悬疑惊悚，因为当然啦，它里面会用很多的鬼很多很像鬼片的氛围去堆叠，好让你觉得很恐惧害怕，好，但是到最后你才揭发了某个事情啊。那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型的，它有一个原型，我记得好像是在中南部的地方，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在有一个地方的人家，那一家的人集体中邪，集体中邪，而且
集体中邪，
集体的中邪，而且集体的不断的被各种的莫名其妙的能量附身，有的人说自己是三太子。有的人说自己是观音大士，有的人说自己是谁，他们这一家人互相这个样子，他每一个人被附身的一个能量就想要去比如说处理对方，好，比如说儿子要去治疗妈妈，所以儿子就说我告诉你我是三太子，所以我要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他当时是一个集体中邪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这个也叫做奇闻异事，灵异新闻，所以我们当然我觉得新闻也不可能写得太细了，新闻也就顶就是把那个过程实际的报道出来，结果就是很多天好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就这样互相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对，然后还会喂对方吃屎啦，什么喝浮水啊什么，对对，
也太劲爆了吧，
对对对对，后来是直到了其中有一位家族的成员因为一直都长期没有进食虚弱身亡，这件事情才爆开来，然后才开、oh. 然后才有人去报警，然后才把这个门打开，才去把里面的人抓出来，才知道、哦、这家人经历了这一些，好，
吓死人。
对，那咒这部电影以这一部这个故事为原型，他去讲了一个类似像家族禁忌的事情、哎、所以、uh-huh. 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了，他原则上就是、嗯，一群类似像 YouTube 的人，他们听说了有一个人的家族里面有一个特别不能进去的地方、
uh-huh.
啊，就你知道这个时候好奇心整个200分啊，就非得要去一趟、嗯、啊，顾不得其中可能有人已经怀孕了，或者是、或者身体素质不够良好，或者有的人特别的胆大无脑啊，就硬闯啊。
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鬼片非得要在晚上拍，哎，对，因为鬼只有晚上才看得到。事实上是如此嘛？但是就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诚实的告诉你，也不是。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就是看得到。但是
哦，对对对，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大家的直觉印象都是晚上我才会碰到鬼，
对对对，
白天我不会怕。对，
那个 古话说嘛，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那代表只有走夜路才会碰到鬼？当然也不是哦，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你以为白天就没你以为要是吸血鬼那种白天要睡觉那种，也不是这样哦，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哦，只是说好像在晚上的时候那种的昏暗的灯光下比较容易让人有恐惧感，因为人总是对未知的状况觉得恐惧嘛，好，再加上就是阴风阵阵，凄风惨惨啊，对啊，有一些什么音效哈，什么什么，有一阵风吹过你的耳朵啊，总是让你觉得很害怕哈。殊不知那刚好就是一阵风吹过，但是你自己吓了自己啊，
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自己在吓自己。
对，那咒这部电影呢，它更特别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在看之前，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打算。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很平静的看完这部电影。
你要关掉你的雷达。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其实大家别知道，我平常是不太去看这种电影的，因为看这个电影你会受到剧情的影响，你会进到剧情里面，你会跟着主角感同身受，主角在想什么，你也会想什么。其实那一刻我的雷达是打开的。
对
对，那个所以
看电影很累耶，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我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意会到这件事情会很严重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去了电影院看了一部鬼片，然后整个特别的不舒服，出来然后转角遇到鬼之类的。就那个我后来从此就知道了，我在看，如果我要看这一类的电影，我必须要保持心平气和，尤其我自己就是拍电影的，那我就很知道啊，这是剧情啊，就是
你不能入戏，
对，这是特效，这是什么什么，我就后来就很好了哈。但我没有什么必要，我其实不太会去看的。好，回过来头来讲，咒这部电影从一刚开始他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所以你很容易进入到他的剧情里面。好，那么从旁白式的剧情，他不断的告诉你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讲了一句词台词，他说这句台词是一个祝福的话，他希望电影院里面所有的人跟着他一起念这一句祝福的话，
跟我一起这样说，
对对对，
跟我一起这样做，
对对对。你刚刚是暴露年龄了吗？
哎，对对对对，戴老师上身。
海外的观众可能不知道戴老师，算了算了，我们不用解释这个事情，三四十年前的事。好，那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台词，希望大家跟着你一起念。其实人就是这个样子，人其实是会很容易被带领的，尤其你在一个
引导
对封闭的状态之下。电影院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你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个集中的状态，就如同我们之前讲关灵蒙上你的眼睛，它也是一个集中的状态，所以你非常容易进入到这个通道里面，进入它你要走的过程。看电影也是这样，它其实就是一个集体催眠的过程，尤其当主角的台词不断的引领你，请你跟着我一起念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祝福啊。那我想电影院里面的都忍不住，就算你嘴巴没念，
对对对，
你心里面都会跟着，
心里会默念，
对
对 对, 对
好。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操作的手法，前阵子上了新闻，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在中国大陆内地其实是并没有上映的，但是网络无国界嘛，好，大家总是有办法能够看到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气得不得了，发脾气了。因为这部电影到了最后的结局，大家才知道那一句所谓的祝福的话其实是一句诅咒。
诶，
对，它其实是这样
被骗了，
对，它其实是一个反向祝词，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吊诡的一个集体催眠的一个电影的手法，我必须说它非常的高明聪明，连我这样都是学电影的，然后我自己也是算民俗者，我到最后那一刻我仍然还啊靠，来这一招，
哦，
你知道吗？好，
哦，我想起来这个新闻，就是中国大陆那边的网友看完之后就是很火大，怎么台湾电影这样乱搞？这个新闻我倒是有印象。
对，好，那当然了，电影归电影嘛，它就始终是一个戏剧作品，大家也不用那么的较真，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我想要讲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近年来的几个比较厉害的电影，尤其是鬼片，它原则上都在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不信邪的人，跟不怕死的人，跟特别有好奇心的人。
uh-huh, 就像现在的 YouTuber 们，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哦、但你说这个族群是现在才有吗？当然不是，
应该不是吧？
你记不记得
人的好奇心天生就有的？
你记不记得台湾的综艺节目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有鬼话连篇这种
啊，对对对，
深夜的综艺啊，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有带艺人到处去找一些所谓闹鬼的地方，然后去
有
去体验，好、啊、对，然后有的节目我不知道是不是做效果了哈，他还特别带了所谓的灵异的老师或者是道士一同前往哈、以免发生任何的状况。这种的话，我宁愿称它为较为严谨的制作单位。那有的呢就不是，有的完全就是制作人带着艺人就乱闯，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然后的确很
出事了，
的确很写实啊、哦，很真实。就是该哭的也哭了，该撞墙的也撞了，该撞鬼的也撞了哈，什么事儿都有啊、哦。最近这些电影都是这个路数哈，都是直播哈、直播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说你看这地方根本就没有鬼，哈哈哈，噼里啪啦门开了，就是我你知道身为。灵能者的人，当然我那个时候就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灵能者，因为我必须平静看待嘛，毕竟我知道那是一个剧情片啊，我就心里想说你怎么那么犯贱呢，就是
对，真的
为什么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就为什么非要这样呢？就是你如果说、我简单讲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本身是灵能者，你一定不会去犯这种禁忌，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
河水不犯井水这件事情，
是
那么会这么做的一定是广大的麻瓜们，
没错、哦、
那你去弄他，你又看不到他，你到底要你去
做，人家在那边好好的没事你去弄人家，人家当然反过来搞你啊，
这为什么你要去搞这个事情呢？就是你明明又看不到，你也不是那个体质的人，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个事情，
对对，
你如果真的冒犯了什么然后引致于人家对你生气，这不很应该吗？
应该
就很像你走到一个闹区的街头，然后你想想看，我想想看，走到闹区的街头，想说这边哪里的漂亮姑娘我比较好挑逗，然后你就到处去勾人家小妹妹的衣服，哎，认识一下，人家不，
然后就被打，
对，人家不打你才怪呢，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招惹人家呢？好，所以
这叫犯戒嘛，
这是一个概念呢、哦。那咒这部电影他们讲的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就是一群人、啊、也是这样的 YouTube 的一个工作者或者是博主、啊、他们就是想听说了一个传说、啊、有一个人的家族里有一个绝对不能进去的地方、啊、绝对不能进去的地方，那你一进去的话就有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啊、好，前半段都是在堆叠那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恐怖、啊、这个气氛多么怎么样，然后以至于这件事情过了五年之后，这个女主角回忆起这件事情想要修补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仍然立马的秒回到当时的恐惧的状态，而且立刻回复到了受到诅咒的那个情境。
哎呦，
她的确是受到了诅咒哈。
嗯，
那电影里面的诅咒我这边就不聊了，因为她的确是一些跟那个术法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过程、
嗯、
那这些术法我也不会说它是好的或是对的，反正它就是一个术法，那方术之多天下之大，这个我绝对不可能一一去说，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下了一个符咒，也就是刚刚这部电影讲的咒这件事情、咒其实是第二个动作，符是第一个动作、大家
画符吗？
画符、
uh-huh.
啊、就很像那个僵尸先生头顶上那张脸、
啊、
对，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等一下跟大家好好聊这个事情、啊、它原则上这部电影叫做咒，但咒这件事情是因符而来的，因为咒其实这个字、哦在中国古代其实没有咒、啊、咒这个字的原型是祝、啊、所以最早其实是符祝之首啊，符咒之术，好，符咒后来叫做符录，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双瞳》，它 台湾的，
我听过，但没看过。
陈国富导演，然后郎雄爷爷那个时候还有演这部电影，好，那个时候，算是比较少数的电影里面特别有提到“符箓”这个字。符箓其实就是符咒的真正的名字，而是后来是因为“箓”那个字太难写，好，“箓”那个字是记录的“箓”，上面还有一个竹字头。它特别的难写、哦、所以它最早的原型是从符箓这个字而来的、但因为箓因为太难写后来就变成咒，因为当时符箓指的是符这件事情，箓是记录，箓其实是 住院的意思，那住这个东西不就是一个口语化的事吗、咒也是，所以才会变成箓变成了咒，所以才变成符咒，这两个字是这样来的、那在继续往下聊之前，我必须要先让大家有一个观念哦。咒符这个东西，大家印象当中就是一张黄纸，
黄
纸上面写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哈，
看不懂的东西，鬼画符。
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通行证，它其实也是一封信，它是一个手写的一个东西，上面有一个
像通行证那样，
对对，它上
路条
对。它上面有一个既定的规范，你在做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写这个符，有了这个符，这是第一关，就代表你手写、好，手写之后下了这个通牒，你把它想象成 通牒的概念，通关文件的概念、然后你在写的同时你在进行这个递交通关文牒的过程当中，你口中还得要念念有词啊，告诉大家说我写这张的原因是为了什么，那我是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想要怎么样，这一段就是咒、
OK， 口语化的部分，
所以这样听起来 就很简单能够分析，所以符是第一关，你必须要有符、以符为信，以口为咒，这一整段才叫做符咒、
OK， 了解了解，
原则上是这样的概念、那你说咒能不能单独是咒，当然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咒就是我们前面几集一直在讲的就是念力，
那对，
所谓咒它就是念力、那但是念力你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有修行有去学习过，你可以 凭口做咒、就是你用嘴巴或者是用你自己的意念就可以发挥咒的功能的话，当然你就到了一定的修为嘛、
当
然，但是有一些更正式的过程，比如说可以它是需要符来引路的，你必须要先写一张符、
正式的文牒，
对，这是一个正式的文牒，所以你必须一定得要有这个东西才可以，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够成立起来，我先让大家有这样子的 概念就好了、这个 你到这边 你听得懂吗？
还可以还可以、
okay、
本人的知识虽然努顿但是您讲的还挺深入浅出的
所以这个符咒这件事情它就是这样子来的了，那当时这个咒这部电影它其实讲那一句话，它前面是它先用它讲说甚至是祝福的意思，到后面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诅咒，
诅咒，
但事实上那句话也不是诅咒，
它
事实上
是
它事实上也并不是一个诅咒，它比较是一个念力，因为那一句话你在观影的时候当他那么念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煞有介事，因为听起来也不像普通话也不像什么我们熟悉的语言，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特殊的方言的一个咒语、所以你会不疑有他，到他最后面最后解释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福建话，他其实是福建话，只是他在念法上面略带了一点口音，他其实是一个八个
故意念得很含混，
对对对，故意念得 很咒语的感觉、但是你看完电影回头就想、对啊，明明就是那八个字啊，那八个字是福建话嘛，他事实上跟闽南语相去不远、但就是因为口音的关系或者是你在念的时候的口语感会让你觉得那是一句咒语、但事实上那其实就是一句、福建话 而已哈，那他那个福建话也是比较符合当时的时代的风气之下的一个比较是当时的人会有一种的俚语或者是口语的一句话，就是有点像说、 啊，我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好，这大概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一句感叹话。好，那我这边就不剧透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部电影啊。那句话的概念就，那句话的概念真的很像那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前期要讲的是最后那一句，有难同当。所以当你在说那一句以为是祝福的话的时候，是其实是在诅咒，诅咒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要同当这个难。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那么生气，
所以大家才会生气啊，你知道吗？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气的不是这句话，气的是当时刻意要去打破那个家族禁忌的这群孩子，这群自以为大胆的博主们，哈 ，YouTuber， 你明明知道他当时他家里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禁忌，但是你就是不相信，你想要亲眼看到啊，一个全身是血的小女孩长怎么样？不行，我非得亲眼看看，我得要亲自把它拍下来，我要上传到网上去，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干完了这件事儿，我尝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干嘛呢？就是
对啊，
就我的立场来讲，我的心里面想法就是你干嘛呢？你非得要这样子吗？就是这个事情就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它也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也不在你的知识范围之内。好，你就可能凭着一股想要出名啦，想要红啊，然后就去刻意去挑战一些特别的禁忌啊，这个才是我们身为民俗人，我们觉得很担忧跟害怕的事情。因为通常这个时候我们等比如说这个人他发生了问题了啊，遇到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来找我们嘛，好，我们帮忙个那一刻其实我们帮不太忙啊，帮
对对啊，你自己要犯贱去这个就恶整人家，现在被人家反恶整而已，刚刚好。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帮不上，不太帮得上忙哦，因为这个又讲到一句古话，冤有头债有主，因为当时是你造了这个冤嘛，
对，
所以你其实本身是债主的地位来的。我们其实比较像一个警察，好，比如说
调解者，
对，调解者，你跑到我这边来告状，好，那我就把你们两个人押到我面前来，就好吧，大家七七八八讲清楚吧。但那个时，我记得我在前几集也跟大家解释过，那个时候的所谓的鬼其实是一股意念嘛，好，它不是一个具形的东西，而且那股意念它通常是一股执念，你又要跟一个有执念的一个物去跟他抗衡，他的那个当时的执念本来可能没有恨，但是他当时在你这么作弄他之后，他有500%的恨在那个地方，就请问我要怎么帮你们协调，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又并不一定通情达理，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接触过人家，比如说去庙里或在哪里去做一些驱鬼仪式的时候，都会发现前面大概都好好讲，后面大概都会吵架，到最后面就都会打起来。
就我们以前观灵的经验也是遇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请神明出来协调，一开始都讲得好好的，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吵起来了。
对，就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就解释你就通了，对，
通，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本身就是一股执念了，你又要去故意的惹他变成了一股恨，然后你再叫别人来帮你解决，你怎么那么犯贱呢？
真的贱到家了，我操！
我真的不得不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保持一种好奇心，我觉得这 OK 哈。但是你如果要去做一个探险或者是探秘的这个过程，请先保证你有相当的能力，以及你身边有一定的有能耐的人能够帮助你，能够保护你。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对，有些人他们就是为了就是吸引人家的注意，或者是像现在一些 YouTuber 要去博取人家的那个浏览数，去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但是我就是故意要做，因为大家爱看，我去做，就没有想到引发了这一发不可收拾的灾祸。
对啊，
这个请大家千万要记得，你惹不起的也不要去惹。
对，就好像我刚刚讲了好几部电影嘛，什么红衣小女孩啊、女鬼桥啊、心灵医院啊，
对对对，
其实这一些地方，甚至什么 韩国的什么医院啊，日本的什么什么，你都会发现他基本上都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这里是禁忌之地，请你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你没事的话你就不要来这。然后就这样说，哎，我才不信呢，我就是非要，我不懂，就是为什么你非要做这个事情呢？
对，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算是没有那个网络或者什么 YouTuber， 但是有很多人年轻人就喜欢特别去玩那种试胆游戏玩。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
我记得，记得。
就三五个人就约了，我们要去哪个坟墓墓地，然后去那边探险，然后去那边要，比方说，哦，你要去找三个墓碑，然后把上面墓碑的名字把它抄下来。
对，
哦，对，
有的还要去拍照。
对，或者是在上面什么躺在他们那个前面，就是他会出各种难题，就考验你到底是不是够大胆敢进去那个地方。
对，
但说实在，人家都在那边休息，你去那边打扰人家，人家不火才怪。
所以我就我从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个状况嘛，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尽量的避免这种状况。就是你说谁读书年轻的时候，班上没有几个同学说走啊走啊，我们去探险啊，我跟你
疯狂过，
对，谁都会有，这种同学是必然都会有的。但是年轻气盛，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我希望，如果今天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身边有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觉得适当的给个劝哈，就是我觉得吧。古卦也都说得好嘛，人鬼殊途嘛，对不对？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哈。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你真的不要特别去招惹人家，因为你招惹了什么样的人，你不但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在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出手啊，因为我们又不知头尾，我们也不知如何善后。所谓的后到底是怎样？后是要把你送走还是把别人送走啊？我会有点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到最后是我们被迫把好兄弟送走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很不愿的事情，就是
人家好好的无独端的被你这样打扰，然后要被人家乱打一顿，这莫名其妙啊。
对，我记得我有一年是我好像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能力刚掌握的稍微好一点点的时候，然后我对于一些术法还有一些咒我大概比较有一点点小把握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当时好像是我随行的朋友被吓到了。我不是，我已经忘了他为什么被吓到。那我一看到他被吓到，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后悔了哈，这个请大家听我陪我忏悔几分钟。我现在想起来后悔，是我听到当下的反应，我就立刻打开开关。打开开关，我必须要找到他，我必须要把你找到嘛。找到了，在墙角，他其实也没干嘛，他在那一边，我必须坦白说，真的没干嘛，他也不过就站在那儿，给了我一个他的 image， 我看到了他。我当时真的很单纯的，我下了手印，送了他走，这样子。好，我敢保证，我当时的能力一定没那么强。好，我顶多只能请他离开这个空间。好，不管是我用符咒或者是接手印的方式请他离开，然后离开之后，我还在房子的周边下了结界，我都觉得我不应该，因为那不是他的错。
对啊，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我现在要认错的就是，如果当时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下了一个咒，或者是我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请他离开那个地方，说实在我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没有错。
你是外来的。
对，我是外来者，因为我是出差去到那个地方什么的，我其实是不应该的人。我们其实应该进去先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对，不好意思，今天
不好意思打扰啦，
对对，这类的。好，我们你不犯我，不犯你啊，我们借住一宿什么之类的。但我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本能反应，我看到，我觉得我好像立刻要能处理，又再加上我知道我可能有点能耐，
可以处理。
对，好，我就做了一些
处理了。
对，但我现在事后去想，就这件事情我是不应该做的，因为不该的是我们，是我们打扰了人家。
对啊，对对对。
同理可证， 我们现在如果任何一个人你在想要去任何地方探险啊、探秘啊、试胆啊过程的过程当中，然后再说那个地方啊，我被人附身了，我被人怎么了，我必须说这是你自己犯贱，这是你自己活该，人家真的那没事儿，你甭管人家是多恶的鬼，那也都与你无关，所以请你不要莫名其妙去做这件事情了，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有一些禁忌它真的是起来有字、哦、那比如说以前老人家说晚上没事的时候不要去
吹口哨啊、
不要去坟场 不要去一些比较阴的地方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真的不是老人为了吓小朋友睡觉而编出来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词、它这个真的有其道理存在。像我一直甚至到了现在、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历、就是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你对那个地方要去的地方大概明明有概念，于是你导航了，但导航的过程当中莫名其妙你一定会经过一批公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
还好
我有，我会经常这样、我会经常这样子、那一经过我就大概知道了什么状况、
你是被导航过去
的。对对对，那现在有的听众朋友也许在听的时候就会讲了，他说我也有我也常常会被这样子啊，因为那个 Google 导航很烂啊，那个什么车上的导航也很烂啊，每次都会带我，
那个状况跟你不一样，
对，都会带我把我们导到坟墓去、莫名其妙啦，那个导航很烂哦。好 whenever 大家是导航烂还是什么烂、但这种状况因为我碰到蛮多次的、所以我大概都会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尽量就是不干涉，我就是直接穿越、因为我一旦犹豫了或者是我一怎么了，我大概就会有一些很多的状况发生
就来了。
对对对对，那说实在我毕竟不是职业的，所以我 有点不太想要去特别刻意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有缘分我当然愿意帮忙，若没有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互相勉强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到现在还经常看到有一些博主 YouTuber 还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所谓的文史工作者、他们会喜
欢文史工作者也会
不对，这是我最近不明白的地方，我最近看到一些文史工作者他会借着去了解文化、或者是墓葬的遗址、文化这一类的事情、甚至是考古、然后去这些地方，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怎么怎么的，我没有说好或不好、我只说 你为什么不能白天去呢
对啊
对，就非要吗，非要这样吗，就是 我不理解、对、理解，我不理解你你不能白天去吗，你非要那时候吗、当然了，你如果要套回我前面讲的话，鬼又不是只有晚上才有，对，的确也是啦，但白天你跑得比较快吧
看得清楚跑得快，
对， 对，白天至少阳气重吧，太阳大吧，就是
对呀、
你也犯不着非要半夜去打扰人家嘛，对不对，是
对，
我没有参与、我不知道，但我看到那个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满满的问号，就是非得要吗？不，就是为什么非得要这个半夜去做这件事情啊？那文史工作者，当然我也不会说谁哈，但我只能说希望大家自重哈。这样，那我也知道有的这样子的活动，他身边是会带灵能者的，我知道是会有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会奉劝，如果身为灵能者的人，你可能要有一点自觉。就是如果你没有必要的话、不如不要打扰人家吧，好，这是我就是我，
而且你的能力搞不好打不赢人家，
对对就是你打不赢人家，又要请上面的老板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这老板是欠你钱吗，还是
对吗，
欠运动呢，还是什么，
就老板发现是干，根本就是你们先犯贱在先，现在要我来出面要是我是老板，我根本理都不想。
对，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世界可以很平静的过好各自的日子，那你没有必要因为某种你的好奇心或者你的某种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观念，然后去打破某种 balance 哈。这个宇宙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所谓的多重宇宙，或者是多维空间，甚至阳间或阴间，它其实都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平衡
平
在里
衡，
面。对，
对。
那你要去打破这个平衡，那后果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承受。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说，好，这个是从我今天所要讲这部电影咒这件事情而引申而来的。如果那个地方它明明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它是一个禁忌，好。你也不需要知道人家里面那个禁忌是什么，好，那个已经人家很明白的告诉了你，你千万不要去探访它，因为探访可能会对你自身带来不利，然后你自己
没
说，
错，
然后你自己就眼巴巴的，哎，我不管，我不管，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然后
对
你又
啊。
你，然后你遇到这个问题，又要来找我们协助，然后我们如果协助的不好，其实我们自己是会有问题的。
对啊，因为搞不好人家就转的目标转上你了。
对，我必须还是要跟大家讲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能够理智的跟对方谈判，其实不太能。所以你像大别，你应该知道，过往我们观灵或者是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你看到神明来了哈，谈判的过程那个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语言，那个其实都不是在理性的谈判，它其实是一种比较类似威逼利诱或者是
没错，
教
没
训的
错，
状
没
态，
错。
所以
我
那
不然
个，
不是我给你什么，不然就是你要小心，我会怎么样？对，
对对对对，
就
就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谈的，
对
没
对，
错。
不然我就收了你，不然我就怎么，就那个结果都不是好的。好，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施了一个术，然后把别人赶走了，这个我其实非常不该啊，我没有这个权利啊，因为人家也没做错任何事。那相
对
对
啊。
的，无论在哪个隐秘的角落，有什么样的能量在那个地方，我必须说，那都跟大家无关，那是人家的世界，你自己硬要闯到人家的世界去，然后把人家惹生气了，再来修理你的时候，然后你再跑来告状，这不是很无聊吗？特别的，
对
特
啊，
别的，好。
所以奉劝大家没事哦，不要去做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做很白目的行为。所谓白目，就是有眼无珠，你根本看不懂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尤其有些人他的体质比较虚弱，你一进到那个空间，很容易就把那个好兄弟带着一起回家，家里有新的访客，那就在你家一起跟你一起过活。所以，没事，真的千万不要去做这些很无聊的事情。不管是为了你的频道，还是为了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羡慕的眼光，请停止这种傻里傻气的行为。谢谢。
对，好，有也可能有一些人呢、啊，这个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灵能者啊，灵能者他本身又是博主的。那我就不评论啊。那你可能真的觉得你自己是行的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看到某某老师啊，他会带你去探秘境哈，还带着那个罗盘，然后进去说："哎，我去把这个鬼找出来。"我就心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些人啊，就是哎，好，就这样子的，希望你自重，
哈哈哈！
只能这么说。好，那。鬼神之术啊，它纯粹的就是我们就是单纯的分享我们个人的想法。我们频道再次强调，请大家不要迷信，也不用觉得害怕。它的确就是某一个特别的一个派别的一个论述哈。的确有一些人是愿意相信鬼神之说的哈，但有一些人是完全不相信的哈。大自然就是有它自己的力量哈，所有的一切什么鬼怪传说，纯粹都是巧合哦。OK，fine，、okay, 我们都觉得是 OK 的哈。这个频道，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纯粹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观点哈，所以这个频道完全没有任何要鼓吹大家迷信哈，也没有任何宗教的倾向哈，所以请大家不要刻意的自己的对号入座哈，也不要觉得我们在诱导大家去迷信啊。那以上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分享哈，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或者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也可以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
但今天的重点就是没事不要当个白目的小孩、哦、去做一些很白目的事情、哦、
对，
那你就会平安无事到永远。
对，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还是要推荐大家别去看咒这部电影，它真的拍得很精良。
好好好，
你从
好改天来看看
技术面的角度去看它，你就会发现它的摄影跟它的美学其实真的做得很不错，它的某些东西的确很考究、嗯哦、但是你就不要啊，其实你也无所谓，因为你是麻瓜，所以你也不用害怕，你也不用发生。
我完全看不到，没关系，我就当做一个电影消遣消遣，
对
不
对？
好，
这是一个制作精良的电影了。那最近这种电影当然很多哈，那也希望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了哈。但是像这样子用剧情的方式告诉你的事情哈，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稍微吸收一下，把它让它成为一种你的尝试。比如前一阵子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是讲那个宋台湾话叫宋肉粽，
宋肉粽，
对
对
对， 对，宋肉粽其实是送鬼的一个仪式之一哈、哦、他就是这样。那这个那个电影就是要告诉你说，在这个送肉粽送粽子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事主啊，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以至于要去送鬼的这个人，他其实会特别请道士来帮他去主持这个送粽子的过程。在这之前他还会在沿路的街上贴上所有的警告告示、嗯、告诉大家，甚至到处去说，告诉大家说我哪一天的晚上几点什么时候我会经过什么路啊，这个这一路上我要进行的是一个送粽子的动作，请大家门窗紧闭，不要开门、嗯、也不要出来。然后就会有人说我就不相信，我想要看一看，然后就打开了窗子、嗯、打开了门走出去，就非得要这样。好，
也一定有啊，这种一定有。
对，那我就只能就像刚刚我们这样，那就是你自找的。你中间如果发生
了，祝福你了。
对，那我们就祝福你哈。我们不是诅咒你，我们是祝福你哈。希望你平安无事哈。那这种电影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告诉大家啊，这个传说是这样子的啊，它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它用一个戏剧化的方式来表现哈。至少反正看起来就是一个表演嘛。他这些人的确没有真实的遇上这些事情哈。那就把这个大家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看的是一个电影，我觉得 OK。把它当一个尝试，未来再遇到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千万别去凑热闹也就行了。
嗯，了解。哎，感谢二阿伯今天这么精彩的这个分享，学到了不少。最重要的是我不会去当那个白目然后我也不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去念那句话
你千万别念。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法，也欢迎你到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们留言，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收听的频道上面有评分机制，麻烦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对，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变成月刊，可能接下来就是双月刊，再来就是季刊或者年刊之类，但是还是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有缘的话我们就会收听到。
And by the way, 我们现在其实是 Apple 的 Podcast 的百大Podcast 之一。
对，
而且我们
在那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大概有时候会进到百大，我觉得还蛮好玩。
对，而且我们在脱更的时候还进到80几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啊！
对，好，那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继续收听。有意见的话，或想听到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也欢迎你到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们留言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
好，各位，拜拜，
拜拜。